上回书说到了袁绍的谋士许攸、徐子远到了曹操的大营，见了曹操之后，当面就揭穿了曹操军中已然没粮食的底细。这么一来，可真把曹操吓傻了。曹操看着许攸：“子远呐，我军中无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许攸并没说话，从怀中就把截虎曹操的这封书信掏出来，往曹操面前一递：“请君过目吧。”曹操急忙接过来一看，啊！曹操心说：“天哪，天哪！”幸亏这封信落到了许攸的手里，不然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许攸呢，他看出曹操的心思了：“丞相，我截获了你的信，才到袁绍面前出计策，让他发10万精兵去偷袭你的许都。”什么？曹操听到这儿，伸手就把许攸的手攥住了。“子远呐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咱们慢慢的说。”许攸坐下了，曹操亲自给许攸斟了一杯酒。“子远，你跟我可是老朋友啊，哎，不瞒你说，军中确实无粮了。子远，你既然念旧交而来，请你帮我曹操一把。”许攸一看曹操的表情，曹操也真是没办法，求计于我了。好，许攸端起酒杯一饮而干。“孟德公，你7万人马守住官渡，这是孤军斗大敌呀！你不是不会用兵啊，你得急速想出取胜的办法，不然的话，这是坐这儿等死啊！”“是啊，子远呐，我何尝不急？可是苦无良策。子远，求你教我决胜之计。”“好，丞相，我有一条妙计，告诉你，不出3天。”让袁绍70万大兵不战自败，把曹操乐坏了。子远，你快快讲来。”“丞相，你知道吗？袁绍70万大兵的粮草跟辎重全在乌巢。”“哦，这乌巢是河北的粮台。”“是啊。可你要知道，袁绍不会用人呐。看守乌巢粮台的是大将淳于琼。这个淳于琼虽然久经大敌，他是个酒鬼，嗜酒如命啊。只要好酒一入肚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丞相，你立刻选一支精兵，人不要多。俗话说得好，兵在精而不在多嘛。这支精兵打着援军的旗号，穿上援军的军装号坎儿，直接奔乌巢，前去烧河北的粮台。如果说半道上遇见袁绍的兵将盘问，你们就说是大将蒋琦带着兵到乌巢去保护粮草的。等你们出其不意到了乌巢之后，放他一把大火，烧尽了袁绍的粮草辎重。丞相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出不去3天，袁绍大军是不战自乱。”哎呀，曹操立刻蹭下站起来了，恭恭敬敬给许攸深施一礼：“多谢故友指教，我立即派兵召集而行，恳请子远留在军中助我完成霸业。”“好啊，我就多谢丞相收留了。” 曹操立刻命中军官前去安排。就这样，喜又保了曹操了。袁绍不是光光失去一个谋士，他是失去了称霸天下的最好时机。许攸归了曹操，曹操让中军官陪着许攸吃饭去休息。曹操可没闲着，立刻传下大令，擂鼓声着。巨剑鼓一响，曹营里所有的战将立刻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十五，全身披挂整齐。曹操升坐中军大帐，刀副手、绑副手、中军官、旗牌官、都梁官、司臣官分列两旁，所有的战将、所有的谋士全到了，拜见曹丞相，然后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。曹操就把许攸前来归降、献祭乌巢烧粮这件事跟文武官员说了。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大好的时机，我曹操亲自带兵前往，今天夜里告奔乌巢劫粮。大将张辽、张飞远走到帅案前抱拳拱手，丞相，乌巢既然是河北大军的粮台，我想袁绍必然派重兵把守。再说丞相您这位朋友在袁绍军中供职多年了，跟丞相你久不相见，会不会其中有诈呀？丞相您可不敢轻举妄动啊。哎，曹操一笑，摆了摆手，不然我看许攸这次来头是天败袁绍，现在我大军粮食接济不上，难以维持，必须出奇制胜，咱们等待的就是天赐良机。如果现在不用许攸这条计策，我军是坐以待毙呀。再说了，我已然把许攸、徐自远留在军中，如果许攸前来诈我，他怎么会答应我留在营内呢？况且我曹操早有结袁绍粮台之信，只不过情况不明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今天徐子远已然讲明了援军的底细，所以火烧乌巢的粮草，计在必行，行必成功，是不许失败。曹操是决心已下了，张辽抱拳拱手，丞相，话虽如此，请丞相安排好我营的守将，要防备援军派人来袭击大营啊。好啊，文远呐，这件事我早已筹划好了，就让荀攸、贾诩、曹洪跟刚刚来我营的许攸、徐子远共守这座大营，不许懈怠，严防援军袭击。夏侯惇、夏侯渊听令，在在，你们两个人指挥本部人马在官渡大营左边埋伏好了。曹仁、李典听令，在，你们两个人带着本部人马在官渡大营右边埋伏好了，一方紧急的情况好出兵增援。遵令。四员大将接过令箭，两员大将带兵埋伏在左，两员大将带兵埋伏在右，四员猛将两支队伍就准备帮着把守这座大营了。然后曹操又传下将令，让大将张辽、许褚为先锋，徐晃、于禁督促后军。曹操亲自前往，要到乌巢劫粮，黄昏吃完晚膳饭立即起兵。乌巢劫粮啊，曹操身先士卒，所以曹操跟大家说，众位将军，大家要齐心协力，胜败就在此一举了。所以说曹操这个人呢， 他不但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，而且曹操每到战场危险的时刻，他总是战斗在最前沿呢。这样既能鼓舞将士的士气，而且在战场上可以更好的指挥行动。一切准备就绪了，曹操这五千精兵齐队了。这五千个小伙子一个个身体强壮，精明强干，武艺高强，善于应变。每个人身背后都背着一捆柴草，怀中包着一包龙黄焰硝引火的东西，带着火石、火镰、火绒，手里拿着刀枪棍棒，穿的呢是袁绍的军装号坎，打的旗号也是袁绍的旗号。曹操一看四员大将全身披挂整齐，曹操也顶盔挂甲，这五千兵立刻行动。人那是口衔枚，就是嘴里叼着一根棍或者一根筷子，用时拴上，为什么？防止走路说话，一说话就暴露目标了。马呢是勒上口，也就是戴上脚环，罩上龙头，就防止群马嘶鸣，而且把马蹄用着棉花呢毡子呢都包起来，防止奔跑的时候发出剧烈的响声。五千人饱餐战饭了，曹操立刻指挥人马悄悄地离开官渡大营，直奔袁绍的乌巢梁台。袁绍70万大兵，大营长达100里地，所以说曹操这支队伍呢抄近道走小路，真遇见袁绍的关卡了。袁绍的兵将一盘问，哪儿的队伍啊？我们是大将蒋琦的啊，跟我们乌巢前去护梁台。这么一答呢，袁绍的兵将还真不问了，每过一个关卡都这么回答。就这样曹操这支兵将走近路就直奔乌巢。这时候满天星斗出泉，皓月当空，万籁寂静。曹操这支队伍还真畅行无阻，很快的就到了乌巢了。曹操跟许攸认为这条计策很容易，袁绍军中没人知道。其实袁绍军中是有高人的，谁呀？那是袁绍的谋士沮授先生。因为沮授呢受了袁绍的身世，把他囚在军中，有人看着他呢。可是沮授是袁绍的忠臣，他处处想着军中大事。许攸走了，这件事在营中传开了，看着沮授的这个人也听见了，就来找沮授聊天。沮先生，跟您说，这个谋士许攸先生让主公申斥一顿，他可跑了。什么？沮授一听双眉紧皱，你说的果然是真的。您瞧沮老先生，我跟您这么多天了，我跟您什么交情，我能蒙您说瞎话吗？您惦记着军中大事我也知道，所以啊，我听说许攸、徐子远先生走了，我立刻告诉您。嗨，沮授急得一跺脚，坏了。怎么坏了？你可不知道啊，这个许攸跟曹操两个人是朋友，倘若他走了要投降曹操，哎呀可就坏了。你赶紧跟着我前去面见大将军。您瞧我可不敢放您，我看着您呢，您去面见大将军，大将军申斥我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为了军中大事，我必然去见大将军。哎呀，沮老先生您不能去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让我去，全军覆灭的危险你担当得起吗？你还不给我闪开吗？没办法，这个看着他的人往旁边一闪，沮授迈大步腾腾腾就直奔袁绍的寝帐。 袁绍干嘛呢？吃饱了喝足了躺着睡觉呢，而且今天喝多了睡得挺香，醉不咕咚。沮授赶紧跑到寝帐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。袁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斜着一看，嗯，睡觉啊，这不沮授吗？这沮授让我压起来了，我做梦呢？哎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再一看，果然是沮授。你是沮授吧？大将军，正是我呀。你到此干什么呀？大将军，大事不好了。为什么让你这么惊慌失措的？这沮授一着急呢，他就急懵了，他说话太快了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您必须派人到乌巢去守粮。什么？你疯了？这用得着你说吗？我是军中的主帅，我早已安排大将淳于琼在乌巢守粮，还派着四员大将帮忙，我干嘛还派呀？哎呦，不行不行啊，主公啊，您可得防备曹操出奇兵偷袭乌巢，毁我粮草啊，到那时候全军覆灭呀。袁绍一听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。都好你个胆大的沮授，你先被压在军营之中，我说了等我破曹之后我得好好治你的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，你获罪在身，你还不老实认罪，你跑到我这胡言乱语，什么曹操出奇兵劫我粮草，你简直信口开河呀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旁边过来两个人就把沮授给轰出去了。老谋士沮授心急如焚呐，当时着急没把话说明白了。什么事儿没说明白啊？就是一句话，宁可留神许攸，许攸走了，他可是曹操的老朋友，他禁锢了着急了，这句话没说出来。如果他再冷静一点，话说的再慢点，袁绍再虚心一点，这件事也就说清楚了。现在已然把他轰出来了，他再想进袁绍的寝帐，那不是随便能进去的。刚才他闯入寝帐，一会儿袁绍还得治亲兵之罪呢。啊，沮授叹了一口气，我怎么这么着急，话都没说清楚啊。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，急得这位老先生放声大哭，顿足捶胸，袁军师死无葬身之地了，就连沮授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葬在何方啊。沮授是真着急，倘若袁绍这回要听了沮授的话，马上派支人马去救援乌巢是来得及的。可是袁绍这人刚愎自用啊，不听忠言，不把加强乌巢的守备当成一回事，可就让曹操钻了大空子了。咱们单说曹操带着五千轻骑兵长驱直入，到了四更天就赶到乌巢。曹操立刻传令，来，鼓噪前进，四处放火。鼓噪前进，那就是嚷嚷，使劲的大声喊，四外放火。这五千兵每人一捆柴火，赶紧把柴火放到地上，打开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，往上一撒，然后打开火石火镰火龙，插着了，这就是五千把火呀。曹操这五千兵拿着大枪往上一挑，咻咻，把这五千个烧着了的柴火就扔到袁绍的粮台之上。这粮食跟粮草见火能不着吗？霎时间嘎啦啦，烈焰飞腾，火光大起，兵将齐声喊嚷，杀呀，烧啊，烧袁绍的粮草啊。哗，袁绍的兵将干什么呢？睡觉呢，睡得正香啊。 这大将淳于琼喝醉了酒，躺在床榻之上，根本他没听见。这亲兵一看坏了，哎呦糟糕，梁台失火了。这梁台官是砍头之罪呀、啊！将军，将军您起来，您快瞧瞧，有的掐，有的拧，有的扒了，好容易把淳于琼弄醒了。淳于琼睁眼一看，哎哎，什么事儿？你们这乱什么呢？将军，您看梁台失火了啊！噌的一下，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，曹操的兵将也进来了。他刚一迈步，曹操兵将拿挠钩一勾，扑通一声，淳于琼就趴这儿了。曹操的兵将过来，把他妈肩头拢二背就给绑上了。淳于琼这时候真醒了，睁眼再一看，自己当了俘虏。哎呦，这曹操兵将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再一看，乌臭一片火光，烈焰冲天呐！淳于琼手下还有不少战将呢，您想守梁台能他一人吗？偏将牙将不少呢。您再想想，这主将贪杯，手下的人能好得了吗？手下人能不喝吗？能不耍吗？所以这些战将有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只有隋延进和赵瑞两个人带着兵压着粮食刚回来。嗯，老远就看见乌臭梁台起火了，他们以为是自己军士没留神梁台失的火，他们万也没想到曹操出奇兵乌臭劫粮。来，快去救火！救火？这么大的火怎么救啊？而且五千兵诚心放的火怎么救啊？帐篷挨帐篷，粮垛挨粮垛，大车挨大车，这把火是越着越大，越着越大，把天都照红了。而且夜里头风借火力，火借风势，烧得金蛇乱窜，浓烟滚滚，整个乌巢就烧成了一片火海。曹操兵将接着还放呢，把那些火帮四外散，杀呀烧啊，烧尽了袁绍的粮食，哗，手里的刀枪舞动如飞，大杀大砍。袁军有好多都不明白自己怎么挨着刀，自己怎么挨着枪，有被烧死的，有让刀剁了的。这哭声喊声杀声噼啪啪啪，烈焰飞腾的声音响彻天空。隋延进呢跟赵瑞等杀过来才明白了，哎呦，原来是曹操的兵将到了，马上派人骑着快马够奔袁绍大营去禀报袁绍，然后指挥兵将就奔曹操的人马杀来了。曹操也有探马呀，看见袁绍两支生力军上来了，赶紧撒腿跑到曹操身边道：“何时禀报？回禀丞相，后边敌军杀上来了，请您立刻分兵前去杀敌。”哎，谁也不准给我回头，我军将士奋勇向前杀敌，等敌兵到了，然后再回身把他们结果性命。谁要敢回战，违令者杀！曹操这一传令，大家往上杀呀，而且继续放火，这把火可就了不得了。到底袁绍如何解救乌巢这把火，下回再说。